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赵光逢，字延吉，曾祖父赵植任领南节度使，祖父赵存约任兴元府推官，父亲赵隐任右仆射。赵光逢与弟弟赵光义都以文学和德性闻名。旧唐书记载，赵光义在光启三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担任司勋郎中、弘文馆学士，后改任善部郎中，知制告。刘季树废立皇帝之后，他游历江南以躲避祸患，岭南刘盈以厚礼相待，上奏任命他为副使，于是定居在岭外。赵光逢自幼喜爱古籍，举动遵守规矩，议论者把他看作御戒尺。唐僖宗朝，他考中进士，过了一个月被征辟为度支巡官，历任台省官职，在朝廷内外两制任职都有能干的声誉，转任尚书左丞、翰林丞职。唐昭宗驾临石门，赵光逢没有随从，昭宗派内侍戴之权下诏命他前往行在，他称病辞官。皇帝在化州时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当时有道士许延世盲人马道英出入宫廷，突然升到列亲宫相的高位，因此用旁门左道谋求升官的人很多，赵光逢秉持法纪惩治他们，都被依法处决，从此这类人逐渐平息，改任礼部侍郎、知贡举。光化年间，王道日渐衰微，南司和北司结党，赵光逢一向谨慎沉静，担心祸患牵连自己，于是辞官退居伊洛，断绝交游，共五六年。学生柳灿升任宰相后，任命他为吏部侍郎、太常卿。唐直言记载，光化二年，赵光逢录取柳灿进士及第，此后三年没有升迁，当时柳灿从内廷升任宰相，赵光逢才以左丞身份被征召入朝。进入后梁，担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多次转任左仆射兼租庸使，上奏章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。后梁末帝爱惜他的才能，征召任命为司空、平章事。不久因病辞官，被授予司徒职位退休。唐直言记载，赵光逢担当大任，居于重要职位十多年，七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以守司空身份退休。过了两年，又被征召任命为宰相。同光初年，弟弟赵光允任平章事，时常到私宅探望问候，曾经谈到政事。后来有一天，赵光逢在门上写道：“请不谈中书省的事。”他清心寡欲，端方沉静到如此地步。曾经有个女道士把一亿黄金寄存在他家里，当时正值战乱流离，女道士在别处去世。二十年后，黄金无人认领，他便交给河南尹张全义，请求交付给道观，原来的封条还在。两次登上朝廷高位，四次退居田园，百行五常，不期暗示，士大夫都敬仰他，把他看作明教主。天成年初，升任太保退休，封为齐国公，在洛阳去世，下诏追赠太傅。赵光允是赵光逢的弟弟，新旧唐书都说赵隐有三个儿子，赵光逢、赵光义、赵光允。担任后唐宰相的是赵光允，原文写作赵光义是错误的，他们都以词义闻名，也考中了进士。旧唐书记载，大顺二年考中进士，天佑初年多次升迁至驾部郎中。赵光允在后梁任职，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，兄弟之间都以方正儒雅自持，北方人听到他们的名声都风闻清静。等到唐庄宗平定变，当时卢成因狂妄被免职，郭崇韬以功臣身份拜相，议论者认为朝廷的典章制度需要咨询前代名家，都说赵光允有宰相之才。薛廷圭、李琦在武皇担任晋王时，曾经作为册封使到太原，所以都有旧日声望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们适合担任宰相。郭崇韬采纳言事者的意见，说薛廷圭年老腐朽，浮华没有宰相才能。李琦虽然文学成就高，但清雅阴险，没有士大夫风范，都不能任宰相，于是作罢。同光元年十一月，赵光允与韦说一起被任命为平章事。赵光允生于末世，逐渐沾染当时风气，虽然想振翅高飞，仰慕前辈，但财力不足，未能弘扬远大，朝廷没有礼乐制度，严格议论他都以己任。同僚既然不通博学，见他不切实际的空谈议论，都摸不透他。窦卢阁虽然凭借门第在本朝时仕途尚微， 长期任职于食府，朝廷张典礼制，未能深悉。赵光云每次发表议论，窦卢阁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后来窦卢阁的奏议有的恰当，赵光云对百官说，昨天有所议论，前作一句话大致恰当，近来稍有进步，学习的人难道可以停止吗？他自负到如此地步。先前条令规定，权豪强买他人田宅或者陷害即墨，明显有冤屈的，允许当事人自行申诉。内官杨希朗是已故官军荣使杨复公的侄孙，援引条例申诉杨复公的就业。事情下到中书省，赵光允对郭崇韬说，杨复公与山南谋反，明显触犯国法，本朝未曾为他昭雪，怎么可以论理？郭崇韬私下压制宦官，于是上奏报告。杨希朗向庄宗哭诉，庄宗让他自己去见赵光允说明。杨希朗陈述说，叔祖杨复公对王室有大功，伯祖杨复公被张俊陷害，在前朝获罪，当时强臣掣肘，国命不行，等到王行于伏诛，得因昭雪，志书还在，相公是本朝士族，熟悉旧事，怎么能说未雪呢？如果说未雪，我的伯兄杨彦伯以及各位兄弟监护军阵，从什么途径得以生进？渐渐声色俱厉，赵光允正仗是名望德行，被他折辱，郁郁不乐。又因为杨希朗是宠臣，担心他借其他事危害自己，心中不安。三年夏四月，因被拘去世。追赠左仆射。郑觉是唐昭宗朝宰相郑寝的侄孙，父亲郑辉是河南尹张权益的判官。光化年间考中进士，欧阳史说，郑觉多次考进士不中，张权益把他托付给有关部门，才得以考中。历任弘文馆教书、集贤校礼、监察御史，进入后梁担任补缺、起居郎，被召入翰林院，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充职。郑觉文章华美，旨趣雍容，自从登科入朝，张权益都出了大力。贞明年间被任命为平章事。庄宗进入汴州，他被贬责为莱州司户，不久量移曹州司马。张权益对郭崇韬说，将要让他再次任宰相，不久入朝担任太子宾客。明宗即位，仁桓从蜀地回来，安仲会不想让仁桓独自担任宰相，共同商议选一个朝中声望高的人与他一起。孔循说，郑觉在贞明年间长期在中书省任职，性格谨慎畏惧，是个长者，文辞优美，喜好人物，安仲会就上奏与仁桓一起任命为宰相。不久，郑觉因年老多病耳聋，不能胜任中书省事务，四次上奏章请求辞职，明宗爱惜他，很久才允许，于是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尚书左仆射身份退休，还赐给郑州庄园一处。明宗从汴州回洛阳，派中使抚慰问候，赐钱20万，食羊百口。长兴初年去世，追赠司空。当初郑觉应考进士，19年才考中，明姓排在第19位。从考中进士共19年任宰相，又在兄弟中排行第19，当时人也感到奇异。儿子郑构在太平兴国年间人郑王，崔协字思化，元祖是清河太守的第二个儿子崔寅，在后位任太子洗马，因此成为清河小房，到唐朝时成为名门望族。曾祖父崔斌任太常卿，祖父崔冠任吏部尚书，父亲崔彦荣任楚州刺史。崔彦荣一向与崔饶友好，曾担任万年县令，崔饶到县里拜访，崔彦荣没有出来，看见桌上信件都是贿赂中贵人的，崔饶知道他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升官，开始厌恶他的为人。等到任命司勋郎中时，崔饶任左丞，递上名帖而不接见。崔饶对说，郎中行为鄙陋杂秽，所以不见。宰相知道后，改任崔彦荣为楚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告诫他的儿子说，世世代代不要忘记崔饶，所以他的子弟常与崔饶为仇。崔协就是崔彦荣的儿子。幼年有孝行，考中进士，出任度支巡官、渭南尉、直使馆，历任三署，进入后梁担任左司郎中、万年县令、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。与中书舍人崔居简在幕次相遇，崔协厉声说道，崔饶的儿子怎么敢相见？崔居简也回骂他，被降职为太子詹事，不久任命为吏部侍郎。同光初年改任御史中丞，御史台举奏， 多因文字错误，屡次受责罚。崔协气度宏大爽朗，高谈虚论，多不近情理，当时人认为他虚有其表。天成年初，升任礼部尚书、太常卿，因枢密使孔循保荐，被任命为平章事。当初窦卢阁为说获罪，执政者商议任命宰相，枢密使孔循不想让河北人担任宰相，任桓想任命李琦为宰相，而郑觉一向与李琦不和，孔循也厌恶李琦，对安仲会说，李琦并非没有才学，只是不廉洁罢了，朝廷议论不如崔协。安仲会同意，于是上奏选择宰相。明宗说，谁可以，就用崔协回答。任桓上奏说，安仲会被人欺骗出卖，像崔协这样识字不多，时人称为没字碑。我本不读书，无才而生进，已经被天下人笑话，怎么容许中书省之内更有笑柄。明宗说，益州刺史为素，人们说是名家，待我一直很厚，把他放在这个位置怎么样？为素如果不可，那么平书记是先朝判官，被称为长者，与人无争，可以任宰相了。冯道增担任庄宗霸府书记，所以明宗这样称呼他。朝会结束，宰臣和枢密使在中兴殿的廊下休息，孔循拂衣而去，说天下是一是人还，二是人还，崔协暴死则罢了，不死总会位居此位。安仲会私下对人还说，现在宰相位置空缺，崔协暂且可以吗？人还说，朝廷有李琦，学问贯通天人，世代宣冕，论才比较异，可敌同时代百人，而禅宁之人巧言阻挠，嫉妒他的才能，必定舍弃李琦而任崔协为相，如同抛弃苏和之丸，取截枪之转。安仲会笑着停下来，但安仲会与孔循同职，孔循天天说李琦的短处，崔协的长处，所以安仲会最终听从了他。而崔协登上相位之后，朝廷文书都假手于人，朝廷认为国子监事务重要，命崔协兼判祭酒事，崔协上奏每年补荐生200名为定额，舆论非议他。北梦所言记载，明宗问宰相冯道，卢志进来喝酒吗？回答说，卢志曾到臣住处，也喝了几杯，臣劝他不要过量，也如同饮酒，过了就会生患。崔协在座中强言说，臣听说十一心静，酒极好，不加药饵，足以安心神。左右见他肤浅，不觉笑他。四年春，皇帝从仪门回京，崔协随从到虚水驿，中风突然去世，下诏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恭敬。儿子崔琦、崔诵、崔寿贞，只有崔诵在皇朝做官，官至左谏议大夫，在福州行军司马任上去世。李琦，字台秀，五代祖李政，天宝末年任礼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安禄山攻陷东都，遇害，多次追赠至太尉，谥号忠义。李政的孙子李采，元和朝官至给事中。李采的儿子李敬芳，文宗朝任谏议大夫。李敬芳的儿子李胡，广明年间任晋公王铎的都统判官，因收复功劳任谏议大夫。李琦就是李胡的儿子，13岁时辞赋诗颂，大受王铎赏识，但也怀疑是他人代笔。一天，王铎召李胡在官署宴饮，暗中派人以汉祖德三杰赋题目到他家考试，李琦提笔立刻写成。赋的结尾说，德士则昌，非贤罔贡，龙头之有思贵，鼎足之臣可崇，宜哉相士之败亡，宜犯增而不能用。王铎看了很惊讶，说这孩子是大器之才，将独占文坛声誉。太平广记记载，李琦童年时拜见王铎，王铎看着他说，刚才蜀中诏书道，用下州拓跋思恭为收复都统，你能做一首诗吗？李琦当即拿笔立成，写道，非其经八战，洪恩即下台，将从天上去，人自日边来，此处金门远，何时欲撵回，早平官幼贼，莫待诏书罪。王铎更加惊异，于是握着李琦的手说，这真是凤首啊，当时14岁。第二年遭母丧，于是流寓青州、齐州。稍康照明，以夜继日，阅读数千卷书，见或写作诗赋。唐熙宗再次驾临凉州、扬州，他私下作赋说，哀痛不下诏，登封谁上书。昭宗时期，李希父子凭借文学才能闻名， 李琦18岁时带着一卷复文前去拜访李希。李希阅读后惊叹其才华，急忙到穿着鞋子出门迎接，拿出李琦所作的《调雅中》《捧日》等赋，对李琦说：我常担忧近年文人的词赋，往往写了几句之后还没见到赋题，你却能一开头就点名题目，对仗工整典雅，真是令人敬畏啊。李琦从此更加知名，考中进士。天复初年，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位列第四等，被任命为武功县尉，后受征辟担任转运巡官，升任左拾遗、殿中侍御史。自从李琦担任谏官和县职，凡是遇到时政有不妥之处，必定上奏张论述，文章秀丽，读起来让人忘记疲倦。李琦的兄长李挺也考中进士，才思文藻丰富，兄弟二人齐名，尤其受到梁太祖的赏识，任命李挺为崇政学士。李琦从左补阙入朝，担任翰林学士。北孟所言记载，梁朝宰相李琦在唐末凭借文学成名，官至御史。昭宗流亡时，士大夫们流离失所，李琦隐居在荆楚之间，隐藏行迹，自称华园李长官。他的堂兄李光福担任宜都县令，曾厌恶轻视他。李琦寂寞时，常坐在溪边石头上摘树叶练习起草致辞，叹息惆怅，把树叶扔进水中。梁太祖授禅即位后，征召他入朝，任命为翰林学士，接连升任户部侍郎、翰林丞职。梁太祖西抗滨州、齐州，北攻泽州、潞州，出兵燕赵之地，经略四方，没有安宁的日子。而李琦以学士身份在帐中侍奉，专门掌管文书，下笔符合旨意，受到的宠遇超过常人。此时李琦的名声传遍海内，李琦重视承诺，爱惜人才，奖励善行，家庭和睦。真名隆德年间，他历任兵部、礼部、吏部侍郎，受命与冯锡嘉、张冲、西音相共同撰写《梁太祖实录》30卷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多次擢升为尚书左丞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李琦与萧衾同为宰相，萧衾性格谨慎深沉，李琦则洒脱自负，不拘小节，中书省的奏报批复多按他的意愿行事，而萧衾专门挑剔他的过错。恰逢李琦任命官吏时用了士社的名衔，将社改为守，被萧衾上奏弹劾，梁帝大怒，打算将他流放到偏远地区，但因赵衍等人的援救，只被罢免相位，降为太子少保。庄宗进入汴州时，向来听说李琦的名声，打算重用他。同光初年，李琦历任太常卿、吏部尚书。三年秋天，天下发生水灾，国家财政不足，庄宗下诏允许百官密封上奏，陈述治国要务。李琦于是上书说：臣听说帝王拥有万民，身居宫中，最忧虑的是百姓困苦而不知，四海穷困而无法救助，下情不能上达，群臣不敢直言。如今陛下因水灾导致军粮匮乏，焦虑自责，迫切忧心，避开政殿自我反省，访求群臣寻求治理之道，那么还有什么思虑不能实现，什么建议不好呢？关键在于改过实行，足以选择善政。臣听说古人有言，粮食是百姓的生命，土地是粮食的来源，百姓是君主治理的对象，有粮食则国家财力充足，安定土地则百姓食物充足，体察百姓则徭役均衡，懂得这三者是治国的当务之急。皇帝以前的情况无法详记，自尧治理洪水与担任司空，当时辨别九等田地，征收1/10的税，当时户数1300多万，垦田约920万顷，最为太平兴盛。到商朝取代夏朝，重新制定田制，每10亩私田种1亩公田，水旱时同样对待，也是1/10的意思。到了周朝，确立井田之法，大约百里之国，总计万井，出兵车百乘，战马400匹。王畿内兵车万乘，马4万匹，按田法计算，也是1/10的制度。所以在成王、康王时期，比尧舜时代户口又增加20多万，并非其他方法，而是因为三代以前都量入为出，以农业为基础建立军队，即使遇到水旱灾害，也有灾荒的储备。到了秦汉时期，加重对工商的税收，加紧关卡市场的征敛，加倍征收车船税，人口已经减少，古代制度仍坚行。按此时户口， 还有1200多万，垦田800万顷。到了三国并立两晋之后，农夫少于军事，战马多于耕牛，供应军需必然夺取农粮，喂养战马必然侵吞牛草，于是天下户口只有240多万。到隋文帝时期，与两汉同样兴盛，到炀帝时期又只有三分之一。我唐太宗文皇帝因四夷刚刚平定，百姓尚未富足，广泛咨询群臣，各臣所见，只有魏征独自劝文皇帝努力推行王道，因此轻徭薄赋，不务农时，禁用贤良，喜爱忠直，天下粮价每斗只值2钱。从贞观到开元，将近1900万户，5300万口，垦田1400万顷，比尧舜时代又大大增加。由此知道，救治百姓疾苦的人以种敛为病源，筹划军粮的人以惠农为军政。孔子说，百姓富足，君王怎能不富足？臣的这番话正是魏征用来劝谏文皇帝的，恳请陛下深加鉴察。如果因六军缺粮不可轻徭，两税之外仍需重敛，那么只要不以蛇纳为事，一切用本色书官，又不以纽配为名，只按正号加纳，百姓仍会感激悦服，不至于流亡。何况如今正值春耕时节，瘦牛将要驾离，数州之地千里运粮，由此差役必然妨碍春种，今年秋天如果没有粮草，如何供养军队？臣思汉文帝时想使百姓务农，于是招募人捐粮，可得拜爵及赎罪，景帝也如此。后汉安帝时水旱不足，三公上奏富人捐粮，可得关内侯及公卿以下散官。本朝乾元年间也曾如此。如今陛下即使不想以捐粮授官，也愿明降制止下诸道，凡因差百姓转运粮食之处，有能出力运官务到京师500石以上，平民受益出任州县官，有官者依资签授，欠悬者便与放悬，千担以上之万担不拘文武，明示赏酬，以免令正当春季农人流散，这也是救民转粮养军的一个方法。庄宗非常重视他，不久任命他为国际使，准备任为辅相，但很快遭遇宫廷之乱而作罢。到明宗即位，窦卢阁为说获罪，人还上奏，请任命李琦为相，被孔循、郑觉排挤阻挠，于是任崔协为相。李琦当时任御史大夫，安仲会在御史台门前擅自杀死殿直马岩。李琦虽曾弹劾，但言辞含糊，不敢直言其罪，因此托病三次上章请求退休，朝廷下旨不准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。从此之后，他更受宰相忌惮，凡有奏臣无不遭其阻挠。天成年末，明宗从汴州回洛阳，李琦作为东都留司官扳手，上奏请求到偃师迎驾。当时李琦奏中有拜契丹之兄党，破真定之逆贼的话，诏书说契丹既是兄党，真定不是逆贼，李琦罚一月俸禄。又曾奉敕撰写霍燕威神道碑文，李琦是梁朝旧相，叙述燕威在梁朝历任官职，不提其伪朝身份。中书省上奏说不分真伪，是混淆功名，妄令改撰，诏书同意。此类事情很多。李琦虽博学多才，但不善于顺应时势，明知时局不可为，却仍多方进取，动辄被排挤，是因为自己不能镇静。后以太子太傅退休。长兴年间在福善李家中去世，时年60岁。其子李真官至县令。李琦将在内属时所写的制告编为10卷，名为荆门集，广泛流传于世。萧请字子成，京兆万年人，是已故宰相萧访的孙子，京兆尹萧领的儿子。萧请聪慧悟性好，善于写文章，昭宗朝考中进士，历任度支巡官、太常博士，又补缺。当时国运艰难，节度使强横，大多上奏请求在本镇建立家庙，萧请上章论奏才停止。累升吏部员外郎。此前张俊从中书省外任右仆射，梁太祖判官高绍通过梁太祖的恩印，请求为一个儿子取得出身官职，省四都说没有先例，张俊屈意办理，指挥很急，吏员们惶恐。萧请判词说仆射为召集郎官到省上指挥公事，并非南宫就立。张俊听说后惭愧道歉，萧请有此之名，梁太祖也赞赏他。萧请入梁后历任给荐， 御史中丞、礼部侍郎、知贡举都有能干的名声。从吏部侍郎拜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李琦共同辅佐粮食，但事情多有矛盾。庄宗进入汴州，萧请作罪贬为登州司户，亮仪蒲州司马。几年后升任太子宾客。天成年初任礼部尚书、太常卿、太子少保退休。去世时69岁。朝廷辍朝一日，追赠太子少师。使臣说，宰相之才自古难得，因为文学、政事、品行、谋略缺一不可。像这几位君子都各有所长，也是近代的良相。如齐公的名节、李琦的文章，足以成为士大夫的楷模，弘扬典志，将他们置于朝廷高位，应是无愧的。